启示录二章十二节，写信给别加摩教会。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非常感谢觉安姊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今天我们是进到第三间教会，就是别加摩。第三间教会在别加摩，是位于斯米拿北面，是亚细亚省的省府。驻守当地的罗马省长有使剑的权柄，操生杀大权。所以这里说那有两人利剑的，当地人都明白这句话。教会的人也知道主耶稣也持有此剑，乃刑法审判的剑。在教会历史上，别加摩代表主后313年到590年的国教时期，罗马帝国是采纳基督教为国教。当时呢，有一个尼西亚的会议确立正统信仰，拒绝异端，所以守住主道。但国教开始令教会在道德生活上妥协腐化，因为这个信仰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失去了纯洁。这些对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有何指示呢？这个别加摩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撒旦的势力范围内，当时的处境是非常艰难也相当的危险，因为他们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持守住这个信仰。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仍坚守主的道，也确实相当的难能可贵，所以主是称赞他的。然而当有人有不对的地方，主也不客气地指出来。主耶稣说这个教会有需要指的地方是：第一，服从巴兰的教训。这个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巴兰教说巴勒用女色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及拜偶像。这个是从哪里看出来？是在这个民数记22章5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25章1至2节，以色列人住在审庭，百姓与摩家子女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巴兰呢，是也是就是代表了这个假先知。这个巴兰的教训呢，是叫人吃祭偶像的之物，这个是在灵性上的不忠。这个巴兰的教训呢，意思叫人行奸淫的事，这是对身体上的不忠。所以对于外在的环境的压迫，敌人的攻击，别加摩教会能够坚守真理，但是呢却无法控制自己的私欲贪婪，以致被诱惑落入拜偶像的网络。第二个呢，主指责的是服从尼哥拉的教训。尼哥拉党的教训就是在贪图最终的资格， 在信仰上妥协。外在攻击是明显可抵挡的，但内在的私欲和贪婪是就很难防堵，就稍有不慎就会被诱惑沉沦，一世的英名也就毁于一旦。那我们来看呢，我们的其实的敌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就是内在的贪婪私欲，使我们陷入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中，以为稍微放松一下没有关系，结果把自己卖给了撒旦而不自知。所以我们也求主口中的剑来攻击我们，管教我们，我们宁可落在主的手中，也不愿服从于撒旦的诡计。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品格德行上站立得稳，不致使主的名受蒙羞。这个主的口中的剑呢，当然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呢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的话是判断人的标准和权柄，所以凡有耳的呢就应当听。因此这个主的话呢也是不能妥协的，我们信仰也一样是不能妥协的。我们今天如果稍有妥协退一小步，明天就会再退一小步，这个防线一旦不能守，就会越退越快，直到最后整个都沦陷了。但是主说，那得胜的我应许给他两样赏赐。这个第一个赏赐呢，就是要赐给他隐藏的玛拿，玛拿就是供应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时的那个灵粮。对那些不听从的异端之道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灵粮供应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灵命得以坚强茁壮。第二点呢，主要赐给他们一块白石为赏赐。神看那坚守真道的之人如珍如宝，这宝石上面刻了姓名，只有领受的人自己才知道，才明白其意思。这表示宝石上的姓名只有神能 与我们共享的。这里提到的这个白石呢，在古代就是当法官宣判一个人无罪的时候，就授予这人一块白石。这里的教训呢，是叫我们坚守真道，不可跟这个世界妥协。一个信徒能守住主的道，就会领受隐藏的玛拿，意思就是领受的圣经的话语的亮光。这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贪爱世界，就很难领受这个圣经的亮光。
好，谢谢周弟兄啊。每一封信啊，写给各自教会的呢，这个语言非常的精炼啊，简洁。像巴兰的教训，这是指什么哈？你一定要回到旧约民数记哈，才能了解那个背景啊。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是指什么啊？所以这个不一定很清楚啊。但是呢，当时的人是知道的啊。这个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一段的背景啊，很多背后的东西不一定很了解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这几句话中一些反复出现的概念啊，像昨天就是死亡与生命啊，反复出现啊，所以这个就能够找到说他中间讲的那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啊。那今天从一开始啊，刚才朱弟兄提到一下这个两刃的利剑，讲到神的话啊，神的道。然后后面呢，巴兰的教训啊，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是都是在真理上面出现的偏差。然后最后提到玛纳，玛纳又是指神的话啊，神的粮啊。所以这个教会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对真理上面的混杂啊。当中有人是可以坚持真理的哈，坚持这个为主的道啊去做见证的，但是呢，却有一些的掺杂进来啊，有巴兰的教训的影响，有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的影响啊。那这个注意第16节哈，所以你当悔改哈，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那这里的你和他们是都是指谁啊？这个为什么你要悔改？你不悔改，这个神出来不是攻击你，而是攻击他们呢？啊，这在讲什么哈？那在小组里面，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个他们当时所犯的这个罪啊，跟着巴兰错误的教训当中，有些人呢去吃祭偶像之物啊， 那当然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格林多前书里面提到那个背景啊，那个时候在外邦人当中很多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啊，在各地你看走过这些地方，不光是以弗所，以弗所那里有什么神庙啊，这个格林多也是啊，在别加摩也是，别加摩到处都是盖着各种各样的假神的庙，甚至把那个活着的凯撒啊，罗马皇帝都当作神明来拜啊，那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拜偶像是各个地方的教会都遇到的问题。那大家还记得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他们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几件事情，就跟这里两件事情都有关系哈。不可行奸淫啊，不可吃带着血的那个肉哈啊，祭偶像、拜偶像的事不可以去做，就说明这类的事情在这个教会之外，在各个城市当中是普遍的在做的事情啊。基督徒在得救之前，他们自己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哈，当他们得救之后进入教会呢，也没有离弃这些罪呢，就会把这些东西带入到教会里面。所以这是巴兰的教训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流行，会有人能够接纳，就是哎放纵这些哎，你看，这是一个很偏差的一种的教训哈。那吃祭偶像之物啊，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在依然在拜偶像啊，那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弃绝啊。这个祭偶像之物啊，这个格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个市场上卖的那些肉啊，其实都是可能从庙里面拜过以后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如果凭着感恩的心去领用，凡物都是洁净的，都是神所创造，都是好的哈。你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食物来吃，吃的时候呢先来感谢神哈，认定神的创造，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你可以吃的。但是你不能再回到以前那个庙里面，跟那些拜假神的人、拜偶像的人一起在那里去吃，那这就是鬼魔的宴席了哈。这个保罗也是很严厉的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不能做这个事了啊，不能再回到庙里面去跟这些人做他们以前做的这些事儿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联系就是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哈，这个拜祖先，过年过节啦，过清明啦，做一些的事情哈，去祭拜祖先。那这个呢，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不明白哈，以为烧了纸啦，钱就送到那边去了啊，在阴间的这些亲人就有钱花了。那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想法啊，这是错误的观念。那我们信了主以后知道啊，死去过世的家人只有两个去处，得救的家人马上就跟神在一起啊，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下到阴间等候最后的审判，他们是不会回来的，我们烧的这些东西不可能传递到那边去的，所以这些事情做起来没有益处，我们不要再做供祖先牌位啊，然后在那里摆一些食物给他们，以为说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些宴席，这些没有益处的，他们这是做给活人看的啊，死人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错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做这件事儿啊。但家里有人要去做的时候啊，你可以去劝他，如果不方便继续讲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也不要为这件事情去争执啊，他们要做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参与，我们不要去做。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啊，去跟家人去讲，不是我们不孝敬老人家，过世的人我们也纪念啊，纪念他们的好处，常常感谢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是无意的啊，我们不参与做这些事啊。所以这里讲的呢可以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时机可以联系得上的。
我觉得这小小的这一章啊，每个字句好像都有一些字字珠玑，所以我们 touch 的很多点啊，说这个十二节这个双刃的剑要非常小心啊，说话要非常小心，可以伤人，可以造就人，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口舌，当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要真的是去造就人而不去伤害人。九安姐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在这里十三节，她认 就是撒旦座位啊，让他想到现在的世经里面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灰色地带呢，也就是像行淫拜偶像啊，这些会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这个灰色地带呢，是让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的地方啊。那Cindy 姐妹提到两任的历经，想到是提醒她是耶稣审判的权利啊，这个掌权在耶稣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剑可伤自己，可伤别人，但是是神握着这个剑而行。这个灰色地带呢，就真的是很可怕的地方啊，现在灰色地带越来越大。箴言第一章，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的话，箴言第一章用英文去看英文的版本啊，会看得更清楚。他提醒了很重要的一个字啊，箴言是 discernment， 是辨别力、识别啊，教导我们谨慎要去识别。就像哲元姐妹讲，这灰色地带，我们真的要有这样识别的能力。识别能力呢，就是我们要听。我们先要听，要看，然后要抓住，因为最后一节讲的是谁收谁呢？Who receive it？ 谁能够领受到？除了那领受的，没有人能够认识。所以我们要先领受，先领受了神。我们先领受神的道之后，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就能够辨别。当我们辨别的时候，就能够得到那个隐藏的玛纳。
好，谢谢 Jennifer 姐妹啊，她也讲的差不多了。我这是我写天主的，讲多几句话啊，就是关于这个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我们也知道，就是巴兰那个摩亚的女子来引诱这些以色列人去和他们一起去敬拜，然后就是行淫。那么在当时别加摩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庙宇，不同的庙宇。他们常常呢就去做游行啊，去信主的时候，有些信徒就不知不觉的就被他们的亲人的热情啊，你一起去吧，一起去吧，去看看啊，也好啊，就跟着去。去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吃了些拜偶像之肉。然后呢，因为哪里的很多的神庙里面有庙祭，有很多人呢就喝酒啊，饮饱赐罪之后，就与那些庙祭的交合，有些信徒的不知不觉之间也掉在其中。就是先，如果是怎么样去 apply 在今天哈，尤其是很多大的学生，很多人到大学的时候哈，去那个 party 呢，他有些人喝酒啊，有些人就期待嘛。能够万万的不知不觉之间就汗流下去，这个又吃那些LSD 啊，那些摇头丸啊，兴奋剂啊，那些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就汗下去。另一方面哈，今天的要在台湾的马祖，他们常常每年都有这个游行，有些人也跟着去啊。如果在香港有个大佛寺，大佛呢，有些人就带着朋友去参观了之后呢，就让您我们一起去吃斋吧。吃斋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过来，让你买几个东西啊，已经开了光的了，要保佑你啊，这样。所以这个灰色地带就是像 Jennifer 在讲的越来越大。那么在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就是 Halloween， 很多家长觉得 Halloween 只是像小孩子去拿糖果的事。但是这个这根本就是跟别加摩教会那个情况一样， Halloween 是没有尊重神的，只是信主这万圣节的鬼节嘛，而且要被人 dress up 怎样，对这个小孩子伤害很大 spiritually。 但是很多家长的结果就是在这里叫 compromise。 因为这个尼加拉党当然就是自由放纵的一个事情了，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信了主得救了，我的将来我上天堂，所以现在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只要我回去 他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一切的不义。有些人就是这样，犯了罪之后来到神面前认罪，能够再去犯罪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这个就是根本就像尼格拉党的一个教训一样，能够在这个隐藏的玛拿，那玛拿本来是每天以色列人是领受的，那么神也吩咐摩西把一些玛拿放在罐子里面，能够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面。后来玛拿不见了，有的人传说就是耶利米将大地人攻击的时候，他把约柜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拿去，就埋藏在西乃山里面。这传说是当有一天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玛拿就会再次出现，就会赐给哪些会领受的人。这个是传说而已，但是这个就是有这个，但是那个犹太人有很深的概念，相信将来弥赛出现的时候，一个玛拿就会再一次出现。那么这个白石的新名是什么呢？这个白石的新名，这个新名其实就是大家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之外的没有人能认识他。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本来的名字是亚伯兰，那么雅各的名字 OK 后来被神改作以色列，都有它的意义。这个是神对哪个人的一个新的盼望性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就是说你们都看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唯有神知道。我们是需要，我唯一能够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唯有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和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是不是。
好，谢谢梅弟兄啊。这个名字呢是代表关系啊，我们的正式的名字啊都是父母给我们的啊，表示我们的跟父母的一种的关系。小的时候我们都有小名啊，可能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道的名字啊。上学的时候都有绰号啊，有没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可能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啊。所以这个你看，不同的名字是代表不同的关系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石头，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认识啊，就是说神跟人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关系啊，是只有领受的人才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叫安提帕，这个人耶稣说他是我的，他是忠心的，他是见证人。这个人可能在别加摩城之外可能没多少人认识他，社会上不是很 popular 的一个名字，但这个人的名字耶稣直接叫他叫安提帕，他是属于我忠心的见证人，为神所认识哇，我们都希望我们信了主以后，希望神能够像纪念安提帕一样纪念我们，对不对我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神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我所做的事情都蒙神的纪念，神把我的名字特地写在那块石头上面，哇，这是跟神一种很亲近的很特殊的一种的关系的代表，这是得胜的人要得到的奖赏之一
我们这一组在分享中间有人问说，哇，那个教会里面有撒旦的位置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有撒旦的位置？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顺从了这些巴兰的教训，还有尼格拉一党的这种教训了以后，这个教会里面呢就给撒旦留地步了。所以要主要指责这些人那个如果我们顺服了有一些不正确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神很不喜悦，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白石那个这个白石是新的名字
亚伯拉罕那个亚伯兰名字改了哈，因为有新的生命出来哈，要也是神期待的一个生命哈。那我们今天的诗歌的话，我很感动的一个就是，以前我以为我是属主，但是知道今天主属我。哎呀，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好棒哦，我们有那么大的信心知道说，哎呀，主，我们的主是属我的哈，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就像一个那个白石一样哈，那里面只有我们跟神知道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也一个鼓励哈，让我们知道何等的宝贝哈，我们的主是属我的哈。
我想补充一下，在经文里面他说他是十三节是讲的，他是别加摩的教会，这是据说这是有撒旦之处，这是说别加摩这个教会是在别加摩这个城，这个别加摩城是撒旦的位置地方，不是撒旦在教会里面的座位里面，而是的教会不是撒旦的座位是在教会里面 OK， 而是教会是处在撒旦控制的地方，是非常危险，但是他们整个坚持就是被主所称赞的地方。
这两种解释呢都有啊。这个撒旦的座位，这个座位是摆在教会里面呢，还是摆在别加摩这个城市里面，是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呢？这两种解释都有啊。但仔细去读呢，应该不是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他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啊，所以这个人被杀不应该是教会里的人把他杀了，对不对？应该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主的名殉道啊，是这个城市里的政治的权势也好，犹太人也好啊，或者是怎样啊，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把他杀的啊，所以这个座位应该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拜偶像拜得很甚，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撒旦的老巢啊！你看到士美拿也有撒旦的座位哦，撒旦会把人下到监里啊，但没有说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在别加摩这个城里面，好像撒旦就住在那里，那是他的一个指挥中心一样啊，所以应该是指这个城，而不是指别加摩教会。
谢谢牧师跟命的解释，那个撒旦座位之处跟撒旦所住的地方，我刚刚在小组分享是另外一个方面，显然不太合理，对我们的小组抱歉。那这一段话里面，我们要很容易发现，有两次，他说那个有两任利剑的说，在第十二节，然后十六节说，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希伯来书那边就是说，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没有一个被造在他面前能够不显然的。哇，这个好厉害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要真的要记得神的话语的功效是 active， 是 life， 是活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每天抓住其中一两句的应许放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怎么反应呢？就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每天来这边读一段经文，把最让你感受的经文多读几遍，甚至背下来。每天这样做的话，你的灵命会改变。然后多默想，多默观，多感谢神。那这边讲到啊，得胜的，刚刚的面讲很清楚啊，隐藏的玛纳跟白石。白石我们虽然不太容易懂，但是隐隐约约可以知道那个意思，这是神的赏赐。刚刚牧师提到那个吃祭偶像跟 行建营的事啊，我稍微花两分钟讲一个见证。我岳父过世的时候， 我太太就回台湾去办丧事。那他岳父是台北市政府的比较重要的官员，就有功绩，对不对？在那个 funeral home 里的功绩。但是我太太不可能跪下来拜，对不对？他在两难之间跟神祷告，后来怎么样？后来那个 funeral home 的主持人发现了，就跟他家人说，你不要为难你们的女儿，她是基督徒，是信主的，她不能跪拜，神会帮忙，如果我们跟她祷告的时候。
Yeah, 这是我妈妈过世哈，这个现在国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到可多了哈，打电话进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哎，你们预备这个两套衣服，什么冬天穿的夏天穿的都预备好啊，等我们来啊。来了以后一进门，因为我妈妈身上盖着十字架的那个布啊，然后上面有很漂亮那个葡萄的那个图案，她一进来说，哦，你们信耶稣的啊，那就不需要了，如何如何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先表明自己的信仰之后啊，这个社会上的人现在他们也知道啊，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做这些哈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段哈，我自己特别被感动的是第十三节的最后那一段那一句，就是当安提帕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两句话很 touch 我，坚守主的名表示是什么？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主的名多么的宝贵，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大家刚才谈了很多，就是真理。真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道，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直从始到终，这个真理都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去。但是呢，什么是真理？这个比拉多也问过，真理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怎么样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进入神的真理，我们就坚持了神的道，神的道也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所以我觉得在受逼迫在恶劣的环境中间，我们是不是能够坚守主的名，能够坚守主的道，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好好的思考的事，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
好，谢谢童姊妹哈。那讲到这个两刃的利剑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分别哈。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的那个分开、剖开、显明哈，人都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哈。所以神的话的功效是分别啊，所以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有些人是没有弃绝神的道啊，坚守主的名，但其中还有一些人呢是随从巴兰，随从这个尼格拉一党啊。所以当神来审判的时候，是会把这不同的教训，跟随不同教训的人呢，把它分别开来。但是呢，作为一个教会哈，因为这个教会被责备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教会整体错了，整体他们还是能持守神的道的，但是当中有人啊，在这个整体当中有一些人去随从错误的教训，那这个教会就要受责备啊。所以坚持真理的事情上，不光是传道人的事情啊，整个教会全教会要懂得去分辨，不要让一个人去走偏，不要让这些错误的教训掺进来啊。如果听到在教会里面查经小组啊，这个团契里面有些的讲法是不对的哈，一定要提出来啊，不要说这个我信的好就好啊，不管别人，这不对啊。教会的整体在神的面前，如果有人走错了路， 全教会都要受责备的。这说明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对别人的爱有缺欠，没有在坚持真理的事情上啊，把大家都带到这个正道上面，那我们要被在神的面前是有亏欠的。是的啊，每一封这个写给教会的信啊都很宝贵啊，短短的啊，但是呢慢慢去读，用心去琢磨，后面这是有很多的故事啊可以展开去讲的啊，所以我们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去读啊。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一开始第一天就提醒大家啊，启示录是给每一个信徒去读的，而且读了听到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去读启示录啊。启示录是很宝贵的一本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神给这本书读这本书的人啊。所以欢迎大家下周继续回来啊，我们仔仔细细的啊把启示录好好的读过一遍啊。好，我们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只有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始，你是终。主，您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您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让我们读了能够分辨是，能够分辨错。主，您的话语是有功效的，能够赤裸敞开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
是，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晨能够来到你面前，读一段你的话语，与你亲近，知道其中圣灵借着真理来告诉我们的事情。主，爸爸，你保守每一位真心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天这样做的时候，你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行事为人，讨人的喜欢。主，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周末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